欢迎收听忽软忽硬的第446期。这一期呢讲这个第19届图灵奖的得主哈，这个人也非常非常的出名，他叫沃斯，但他是瑞士哈。有没有懂瑞士语的？应该怎么读？尼高拉斯沃斯，人家说也不叫沃斯哈，叫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人家说这是读错了的。这个沃斯呢是一位著名的语言编程大师吧，只要学过一点计算机的人肯定听说过他。我觉得听说过两句话啊，至少你听说过一句话，就是数据结构加算法等于程序。这个公式呢就是这个家伙提出的，就是尼考劳斯沃斯。他不仅发明了很多很多的编程语言，他还提出了就是现在咱们所熟知的结构化程序设计的一个概念，也是他提出的。凭借这些成就呢，就在1984年的时候获得了图灵奖，也是目前好像是唯一一个获得这个奖的瑞士学者吧，可能后面也许会有哈。他的母校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欧洲呢乃至全球都有非常非常高的声誉。在1967年的时候，他是从好很多他在这里读了，然后又去加拿大，又去美国，然后又回去了，回到了母校。然后1967年回到母校，1968年就成为了教授，1999年的时候是退休了。在这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就是 ETH 这个大学里呢，他发明了很多很多编程语言，其中呢我们可能用到的最重要的就是 Pascal 这个编程语言。当然这也是他众多的最小的一个发明吧，结果呢影响最大。其实他多次说过，哎，他说语言好像设计的是有问题的。他呢他是1934年2月15日出生在瑞士北部一个城市吧，叫温特图尔。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地理学的教授，他从小呢就喜欢搞这些电脑啊，最大的梦想就是组装一台飞机，一架飞机哈。中学毕业之后啊，他就进入了这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然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在1958年的时候获得了学士学位。然后呢他就跨越大西洋是吧，去了加拿大去上学，去了加拿大的叫拉瓦尔大学，这所大学位于魁北克，就是经常闹独立的那个地方，就是法语是吗？说法语的魁北克的地方，就在圣劳伦斯河对岸，它有一个叫魁北克市，好像是魁北克，魁北克的省府，就是魁北克是一个省嘛，加上是一个省的话，它的不是有一个省会嘛？省会就应该是魁北克市，但是最大的城市是魁北克的这个魁北克好像是第二大城市吧，好像多伦多第一大，这个是第二大，我认为是这个样子，也许我说错了。他1960年的时候获得了硕士学位，随后呢他就移居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然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读博士，并且呢在这个1963年的时候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啊，他就去了刚刚成立的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系。然后呢斯坦福大学当然现在非常厉害，以前可能是没有这么厉害哈。但是为什么人家都看中了他呢？是因为他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是在读硕士跟博士的时候，他已经取得了相当相当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在读本科的时候，他就如果你曾经听说过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叫做斯帕塞，就是也是瑞士的，但他在整个计算机界也非常非常的出名吧。他也是早期研究计算机的，斯帕塞，这是一个计算机先驱啊。他研究了一个计算机，然后呢这个沃斯呢他的老师就是这个斯帕塞。他后来去了这个加拿大那边这个拉瓦尔大学的时候，他是做什么数值分析的，然后呢他就也是用他老师就设计的这一台计算机。在伯克利的话他又用了各种各样的计算机。后来的话他在伯克利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参与这个 IBM， 然后这个 IBM 704这台非常著名的机器，然后呢做一些编译器这个项目，就是上面有这个编程语言嘛，他做编译器。在写论文的时候啊，然后沃斯呢他就对这个 ELGO 60， 我经常讲 ELGO 是吧， ELGO 又出现了。他也是早期的这些或图灵奖的或者早期的科学家一个绕不开的编程语言，就是这个 ELGO 60，包括第一届图灵奖的得主就是发给 ELGO 60，后面你看发了很多很多很多，包括沃斯呢，虽然也不是因为是 ELGO 60发给他的嘛，但是呢， 这个语言确实非常厉害啊，就是现在我们所写的这些编程语言，不管你用哪一个，都是 Algo 60这个流派的。然后呢，他就以这个 Algo 60然后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设计了第一个编程语言叫 Euler。这个性能上是不足的，但是呢学术价值还是挺高的。然后呢现在很包括以前很多书啊，学编译器的话就学它这个编程语言。然后呢这个 Euler 语言呢，然后编译器确实比较快，而当时呢还要编译出来的这个代码效率啊，比很多的 Algo 那些编译器都要迅速，是吗？然后这个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啊，就是说，哎，注意到了这个家伙竟然这么厉害，是不是？然后呢，就把他邀请进了这个 Algo 语言这个工作组。然后呢，他就跟这个霍，这个霍也是霍图灵奖得主，这个我已经讲过他了。霍他也是研究这个 Algo 语言的嘛，他两个人是同事，他们一起做编译器的。这个建议书呢，也就得到了通过，就是 Algo W 这个语言呢，就他们这两个人。最主要的这两个人，然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 IBM 360这个机器上要实现也是 Algo 这个语言嘛。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沃斯来写的，就 Algo W 是1966年的时候。因为我可以讲一讲，我就喜欢研究这种故事，是吧？然后当时据说呀，这个 IBM 360只提供汇编编程语言，还 Fortran 编程语言。Fortran 编程语言以前也讲过了哈。然后沃斯当时已经当老师了，他已经在这个就是已经当成了教授了嘛。他就认为啊，这个 MB360 啊，实际上不太适合作为这个设计编译器的这个工具啊，你不管是汇编语言呢还是 Fortran 语言呢都不太好。然后呢他就花了一些时间来设计一种新的编程语言，然后呢就用这个 Algo 就是说设计 Algo 编译器的话，他竟然需要用这个设计一个新的语言吧。然后呢就在这个宝来公司的这个 B5000 计算机上就完成一些交叉编译程序呢。他的一个学生打他的助手嘛哈，这个助手的话然后去实现，去把它移植到 IBM 360上。然后呢这些辅助的工作也就大大的加快了，其他的人都是一个团队啊，他就是师徒两人，然后呢竟然做出来了最快的 Algo W 编译器。然后呢同时呢还出现了，因为他打辅助的这个语言呢就是 PL360，就是辅助语言，然后作为开发的。然后后来呢他也独立形成了一种新的编程语言，也就是说呢 IBM 360他提供了一种 PL360， 实际上就是沃斯来开发的。因为这个成就的话也就奠定了这个沃斯世界级编程语言大师的地位呢，然后他就一举成名了嘛。接下来就是咱们中国经常说的，哇，又有强烈的爱国心，是不是？然后谢绝了什么什么的，高薪挽留，但实际上不是，他就是想回祖国哈。他就1967年的时候，他就回到了祖国瑞士，然后就到他的母校苏黎世大学去任职。第二年呢，就去，反正不是苏黎世大学，叫什么？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去当教授了，是吧？在这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期间呢，他就设计了这个 Pascal 编程语言。Pascal 编程语言呢，它这个名字为什么来这个名字呢？有两个来源，每个好像是都有一定的道理哈。我先讲第一个吧，就是 Pascal 呢，它是一长串的英文哈，叫 Philips Automatic Sequence Calculator Language， 要把每一个的这个字母的首字母是吧？每个单词的这个首字母就是，然后加起来就是 Pascal 编程语言。就是说呢，它是在 CDC 6600这个计算机上开发成功的。然后 Pascal 编程语言的话，它是实现它的一个，它也并不是说我要设计一个编程语言，因为为什么要有这个编程语言呢？因为当时它在推结构化编程，而结构化编程呢，其他的语言都支持不好。这个沃斯就说呢，我试一下，是不是3个月时间就把 Pascal 给弄好了？然后 Pascal 呢，它有很多的创新嘛，比如说有这个常见的整形啊、实形啊、布尔类型，还有字符型，各种各样的记录类型、文件类型啊，包括指针。哎，对 ，Pascal 也有指针哈，它有集合类型，还有就是它也有这个 GoTo 语句，还有什么我们所说的那些判断分支啊，就是 if、else、case 语句、while 这些，for 循环都是它引入的，并且有很多的东西吧，就是它是比 C 语言要早的。所以呢 Pascal 编程语言曾经一度是这个我们这个国际 就是你考编程竞赛的话，最近这几年才把 Pascal 给去掉，就是 Pascal 编程语言非常厉害，因为它比 C 语言还要早，所以呢这个现代编程语言中啊，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数据结构还有就是这个控制结构啊，很多都是 Pascal 语言来奠定的这个基础哈，因此呢它在这个发展史上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他开发这个语言呢，实际上他并不想是说哎呦得到商业上成功，而是为了展示他的这个结构化编程语言的思想，没想到他竟然在商业上取得了广泛的成功哈，广泛的成功。一经推出的话，大家发现哦这个编程语言不错哈，因为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数据结构还有控制结构，因此呢 Pascal 也就非常非常流行了，然后有非常大的便利性和灵活性嘛，特别就是说我们这个微型计算机就 PC 上大受欢迎。在 C 语言问世之前呢， Pascal 就是第一个啊，就是风靡全球最受欢迎的语言，没有之一哈。因此 Pascal 一度是发行的这个数量最多的软件公司。这个我讲了他那个学生是吧，他有一个学生啊，他叫菲利普凯恩，凯恩是吧，就英格兰的这个前锋是吧，现在他也叫凯恩，他的学生叫沃斯的学生叫菲利普凯恩，他跟他一起设计的这个也是两个师徒两人，然后呢他就去美国创办了一家公司，这个凯恩啊创办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呢就是 Pascal 卖 Pascal 编译器的，然后就大概用了4个月时间就卖出了100万份拷贝，然后呢就成为了百万富翁。但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Pascal 包括 Boland 啊，这是后面这就是他的学生啊，这就是他学生做的，然后跟微软去正面竞争，但最后可能是输给了微软嘛，但是你要知道他曾经长期就是压着微软喘不过气来嘛，在编译器领域。那他的就是这个他的学生哈，跟他设计 Pascal 编程语言的这个学生，1971年的时候，这个沃斯呢，他就，因为他涉及了很多编程语言了，已经包括在编程语言中的这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他就在发表了一篇论文嘛，1971年的论文叫做《逐步求精方式开发程序》，也就是我们所后来学的叫做结构化程序设计嘛。这个程序的概念，大家只要打开一个随便拿本编程书吧，都会说我不要求。核心就是说呢，我不能一步要求写出可以执行的程序，因为我们大脑是有限的，但是呢我可以分成若干步进行嘛，叫逐步求精，自顶向下逐步求精。我上课的时候天天这么讲哈，老师天天说自顶向下逐步求精。第一步呢就是说我要先编写出这个程序抽象度最高的，第二步呢然后慢慢的去抽象，然后慢慢的去接近这个硬件哈。这种方法看似非常复杂，但是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优点的，就是你如果写的程序不是特别特别巨大的话，就非常容易读哈，也非常容易写，也非常容易维护。就是你不能是说我是 Office 啊，或者是某一个特别特别巨大的程序，那个可能需要面向对象编程语言会更好一些。但是你写一个10来万行或者是50万行之内的，这个它这个还是可以的哈。就是结构化程序设计嘛，就是自顶向下逐步求精的方法，然后引发了一场革命嘛，成为这个程序开发的一个标准方法。后来的话在很多的地方都会得到广泛的应用嘛，有人评价说这个这个沃斯的结构化程序设计啊，完全改变了人们程序设计的思维方式，这个实际上是并不夸张的。我前面几期我总是讲嘛，在这个1983年的时候有这个 ACM 通讯说这个1/4世界就25年内发表的25篇论文嘛，最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沃斯的这篇论文啊，就是，所以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来读一下哈。确实，好的论文还是给你，就是说有一些启迪吧。虽然说你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你需要赚很多的钱，可能你当程序员实际上赚不到特别特别多的钱。就 Pascal， 我们继续讲这个 Pascal 的成功，还有结构化程序设计思想的巨大影响，也就是说。人家没有站在这个功劳簿上哈，然后呢他又开发了另一个广泛应用的语言吧，叫 module， 叫做模块编程语言，他就引入了模块的概念，然后呢并且引入了进程。哎，这个就系统软件的话就是这个用模块嘛，叫 module， 然后呢他又发表了这个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跟 module 1跟这个 module 2。这个1976年的时候，沃斯呢又去美国去跟这个Palo Alto， 就是施乐那个公司，就是 大家都知道，就是图形化嘛。Auto 就是第一个具有图形化界面的个人计算机系统，就是说施乐公司没有将它产品化，但是微软的跟 Apple 然后去学了这个先进的技术，然后推出了嘛，是吧？然后他就去那里工作，这个沃斯啊，然后回到这个瑞士之后，沃斯也看到了这个，并不是说哎只有那两个人看到了哈，这个沃斯他也看到这个 Auto 这个东西哈，然后他就设计了一个叫做 Lilith这个个人编程的一个软件，还有计算机是软硬件结合嘛，然后他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然后开发这个软件，然后就是做了一台计算机出来，但是他这台计算机没有特别的厉害，是吧？然后他确实做了一个叫 Lilith 操作系统，他是整个的软件啊，还有图形软件包啊、数据库他都做了，然后呢世界上也可以啊，很多的在当年，就是大家去做这个交操的系统的话，其实 Module 2啊，或者是 Pascal 都是还算是比较厉害的。很多的计算机系的本科生要么学这个，要么学那个。但是在北美、中国这边确实学 Pascal 是比较多的，但在美国的话，据说这个 Module 还是比较厉害的。这个标准化的工作，就 Module 2在标准化的工作是1984年由英国开始的，然后进行标准化嘛，在这个 Lilith 这个软件系统中啊。然后这个沃斯就坚持将这个计算机体系结构啊，或者是编程语言还有操作系统，我要成为一个整体的，就是说我不能分割了，就是集成化一体化的一个创举。然后呢它实际上在这个计算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个地位。接下来大家是说哎呦你有没有兴趣去试一下，哎，实际上是我们是可以的，他又教了很多学生啊，他教了很多学生就把这个计划给实现出来了。当然这个电脑这个硬件是没有的，但是你可以玩一下这个他这个做出来的开发的软件。因为沃斯呢后面他一直在推广他这个 Lilith 这个项目，就是说操作系统还有编程语言还有整个的那一系列吧哈，就是一个操作系统。然后呢后面就是叫 Oberon， 就是 Oberon， 大家可以搜一下。因为他已经沃斯实际上怎么说呀，就是他已经去世了嘛哈，这个肯定推进不下去了。但是他有很多的学生，他这个其中的一个学生啊，就把这个做了个虚拟机，然后你就实现起来。当然了，它是一个简单的面向单用户的个人计算机系统哈，你实际上用了之后确实没什么用处啊。你包括它支持各种东西哈，沃斯就认为在这个互联网日益普及的情况下，这个未来啊，联网就是主要的是要联网，然后呢就把它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到 Oberon。 Oberon 是一个希腊神话中的哪个神嘛，我也不知道哈，就是反好像是泰坦的什么什么丈夫啊，还是哪一个，还是儿子的。就是沃斯的一个目标是把这个 Oberon 这个语言超越，就是说 Pascal 跟这个 Module， 这是他的终极的一个目标哈。然后设计出强大的操作系统与编译器，实际上你去搜他的个人网站的话，你能搜到这个好几本书啊，就是 Oberon 这个书有好几本，有两三本哈。然后编程语言有多好，然后还有整个操作系统的源代码，你实际上是可以玩一下。我先要说一下，其实不好玩，为什么？因为它跟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图形化的界面还非常非常的不太一样。但是你要把它放在就是说，就是微软还没有出现的那个情况下，因为大家都在探索嘛。当然现在你拿现在的操作系统，你拿 Windows 10啊，包括 Mac 或包括 Linux 来跟他比的话，实际上是不太公平的，因为他是一个人做出来的嘛，就他带着一些博士生，他这个模拟器也是博士生做出来的。大家可以去玩一下，你右键一下或者左键一下，有时候你进去之后发现我们退不出来，但是他确实还可以哈。哦，我装过他这个虚拟机。这个 ACM 的话就在1984年的时候就授予了他图灵奖嘛，并且在1987年的时候又重新授予了他一遍叫计算机科学杰出贡献奖。另一个就是 IEEE， 我就说过嘛， IEEE 发的还有这个 ACM 发的，这两个都发的话，哎呦那个这个人就特别厉害了哈。然后呢 IEEE 给他发了两个奖，就图灵给他发了，就是 ACM 发了两个奖，然后这个 IEEE 也发了两个奖，一个叫计算机先驱奖，一个叫什么什么奖哈，就83年跟88年都发了。然后呢加州大学然后把它说是为杰出校友。 这个他是在1984年10月在被授予这个图灵奖的，他就是说他的发表演讲嘛，就是叫从程序设计语言到计算机建造，就是回顾了自己的一个工作生涯吧哈，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还比较厉害。这篇论文的话其实你可以搜一下论文集，大家都知道在演讲中的话他就强调了程序设计简洁性的一个重要性，然后就讨论了你这个软硬件一定要结合起来，然后呢他就开始后面部分就推广他这个 Module 2跟这个 Lilith 这个经验，然后指出啊，然后就是说选择好的开发工具特别特别的厉害哈。接下来呢我就讲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讲 Pascal 这个为什么叫 Pascal。前面我不是讲了他每一个首字嘛，还有另外一个传闻是说呢，这个沃斯呢非常喜欢另外一个人，就是1623年就十七世纪的一个思想家吧哈，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他叫布莱兹帕斯卡，他是1623年到1622年，这个人呢一生体弱多病，我如果说出名字来你并且读书相对比较多的话，你一定知道有本书叫做思想录，就他有两本最重要的书嘛，这个活了39岁的这个帕斯卡，然后两个著作，一个叫做《外省通讯》写的信哈，然后还有《思想录》，前者呢被认为是法国古典主义散文的奠基之作，后者呢就是在哲学上和宗教领域，然后提供了丰富的探讨，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证明。就像我们程序员的话，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这样写代码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我也是有这种想法，就觉得好像是真的是。项目经理让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然后呢这个项目取消了，然后你所有的代码就消失了嘛，真的是消失了，你又不好开源，然后呢公司也不再用，然后就放在那里就永远的消失了是吧，而且也没有人去阅读这个源代码，我们写的代码你开源了都没人读，并不要说什么知识产权了，实际上如果能开源有人读的话我还很开心是吧，但实际上是没有人读的。帕斯卡呢就在他是说呢，这个帕斯卡是纪念这个人，帕斯卡应该大家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吧，人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中最脆弱的东西，这就是这个思想录中一个名言嘛，就是叫思想形成的人伟大，就是说你人要有思想哈，就是帕斯卡是这样说的，我觉得这段话大家应该读一下，因为他也不是鸡血呀，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是不是，他就说嘛，人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中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就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治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依然要比他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形成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帕斯卡呢还我更喜欢的，我也比较喜欢另外一段话，就这个书里的也是说，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的思想。我占有多少土地没有用，因为在空间上，宇宙囊括并吞没了我，我就像一个字典一样渺小。但由于思想呢，我却囊括了整个宇宙。就是你不能讲积雪啊，因为你想想，就海明威也很喜欢这些人呢、啊。海明威，你想想他写的这个《老人与海》，其实就是诠释了这段话，是不是？但我希望大家有机会读一下这种书嘛，做一根有思想的围场，因为从长期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活着离开这个世界的，因为这个就相当于你不管是你玩俄罗斯方块也好，还是玩什么游戏也好，你的最终一定是失败的，是不是？因为他没有一个说，哎呦，我这个打通关了，这俄罗斯方块没有通关，总有一天你就会累到了最高的地方，然后死掉了。就是说，那个大 boss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赢的，因为我们最终都要死掉哈。你很难说秦始皇都没有办法去长生嘛。然后呢，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个什么有思想的苇草，就是。即使我们被毁灭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也知道自己将会死亡，但是呢，要留下一些思想嘛。思想形成的人伟大，希望大家有机会读这本书吧，叫《思想录》啊，真的应该读一读，比这个网文要好。尤其是你不用完全读完嘛，你就稍微读一下。但这就是帕斯卡另外一个来历，你看看你愿意相信哪个吧。反正这些都他说过。他说哎呦，我是纪念他想起来的，然后他也说这个就代表这个，为什么？因为你人成功了也不是说谎，而是你在不同的场合你确实 你可以胡编一些东西嘛，是不是？好嘞，这一期呢就到这里，再见。